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到提摩太。请翻开你的教会的圣经的话，是在新约230页，新约230页。我们今天要来读第一章的第1节到20节，我们弟兄跟姐妹轮流来读。我们先请弟兄读单数节，然后姐妹读双数节。弟兄请。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也不可听从那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
想要做教导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可以。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
行淫和青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这是照着可尊重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鬼，
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其中有徐明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今天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梁家豪传道，主题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开始看提摩太前书。按照教会的经文进度呢，我们会一起看提摩太前后书，然后一直到这一个年的年中。提摩太的前书呢，总共有6章，经文的篇幅并不是很长。今年呢，我们教会也有开设提摩太前后书的主日学，我相信呢，有许多弟兄姐妹对这2卷书呢是很熟悉的，因为你们有参加过主日学，也有弟兄姐妹，在信主的这一段年日当中呢，曾经看过这一卷书。 当然我们当中也有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的时间不太长，所以对这一卷书不太熟悉。因此呢，我今天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先对这一卷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我们对第一章的内容，希望我可以带给大家有一个更深刻的体会。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这一卷书呢？我们可以问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是读这一卷书对我有什么意义？读这一卷提摩太前书对我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认为我们都应该问这个问题，问一下自己。读这一卷书对我有什么意义？读这一卷书对我有什么帮助？或许你已经信主了很长一段时间，或者你在主日学里面曾经听过主日学的老师讲到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几卷书信，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统称，他们叫做教牧书信。我们当中有人听过吗？就是统称 这几卷书叫做教牧书信。教牧书信这一个统称是在1703年的时候被人提出来的，它是基于这几卷书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特征，然后以至于我们要称它为教牧书信。例如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怎么写呢？他说，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类似同样的意思呢，在后书呢同样的出现。如果我们一起翻开到提摩太的后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后书的第二节呢，他也是写到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然后如果我们再继续的往后翻，看到提多书的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可以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四节看到他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好，我们陆陆续续的看的这几卷书的开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一个特征，就是这些书信的收信人都是个人，是一个私人的书信。然后我们再从这些收信的 开头的问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收信人呢都被赋予一个任务，或者呢他们被保罗呢命令要去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要他们牧养某一些有特殊情况需求的教会。这些教会呢可能是在真理上的扎根不够，或者呢这些教会需要有人去帮助他们按着真理处理纷争。所以呢保罗呢就让一些人啊，像提摩太或提多，成为他这一个使徒身份的代表，派他们去处理这些纷争，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牧养他们，传讲正确的教义。所以呢，基于这些理由呢，有人就提出来说，这些叫做教牧书信的统称是相当贴切的。但是这个统称对我们而言呢，我今天要说的不一定是绝对合适的。我在前面说呢，我认为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这一卷书？这一卷书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如果提摩太前书是一卷教牧书信，它是保罗为了帮助提摩太牧养一个教会、管理一个教会所写的一封信， 那么我今天并不是一个牧师，我不是一个传道，我不是教会的长老，我只是一个教会的会友。那么读教牧书信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还有呢，这一封书信呢，它就是很明显的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私人书信嘛。我们可以根据一些资料啦、考证啦，可以看到提摩太当时牧养的教会就是以弗所，就像这一卷书第三节我们刚刚读过的，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提摩太呢是当时牧养以弗所的应该是牧师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我们可以看见呢这封书信现在它被公开了，一封私人的书信被公开了，放在圣经的正典当中。它在当时可能就让每一位的会友可以看到，或者有人在当时在教会里面朗读这一封书信，让所有的会友可以听见。还有它放在圣经的正典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我不是当牧师的，不是当长老的，不是当执事的，我只是一名会友，我也可以看到这一封书信。它让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阅读。所以可见呢，提摩太他自己认为这一封书信不只是对他有意义的，不只是对于他这个当教会管理者牧者的角色有意义的，乃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意义的，所以他都希望我们能够读。所以 我在阅读提摩太前书还有预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会担心弟兄姐妹看这一卷书的眼光，我们活在教牧书信的这个统称的影响之下，认为这一卷书只是给牧者传道，给教会的管理者来阅读的。或者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把这一卷书啦当作是一个评鉴的清单。我们有人在医院工作，常会遇到那个医院要评鉴嘛，会拿这一个评鉴的清单呢来找教会的管理者。比如说呢，我们刚刚也读到第一章的第六节，讲到教会有一些情况发生了，然后我们注意到了第六节说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些虚浮的话，于是弟兄姐妹就来找传道说，哎，传道啊，那个你知道有那个人讲了什么吗？哎呀，你赶快处理一下好不好。然后或者是呢，我们再往后面看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二节讲到什么呢？他说，哦，我们先从第一节看，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传道，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为国家为掌权者祷告的祷告会？我们实在是很少听到那个代祷事项啊，里面有提到说，哎，要为我们国家一切在位的祷告。还有呢，在我们往后看一点，第二章的第九节啦，还有说，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于是弟兄姐妹就来找传道说，当然有的时候会找师母说啦，就你看看某某姐妹她穿这样子合乎圣经吗？传道师母，你去跟她说一声。就这一类的经文跟我们生活很有关系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感受到一个第一个挑战是，我们弟兄姐妹会怎么样看教牧书信，看这些书信。 这个教牧书信的统称呢，从一些角度看来看是很贴切的，但是它也局限了我们的眼光，因为在1703年这个词汇还没有被发明，没有被提出来的时候，是没有人这样称呼提摩太前书的。可能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认为这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怎么样成为一个牧者，而不是在教导我们弟兄姐妹该如何在教会里面生活。还有我觉得在预备这个信息，在看这卷书的时候，我觉得第二个对我来说 很重的一个挑战啦，就是这里面形容了各种充满形色色的各样各式各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呢，保罗描在这一卷书里面描述到的关系种类之多，还有各种关系处境下的场景之多，是这么的丰富。它不只是局限在教会的生活场景里，还包括日常的生活场景里。我们可以简单的看到开首的那个第一个关系，例如说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盼望的耶稣基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了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还有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基督与使徒的关系，还有第二节讲到写信给做我那真儿子的提摩太，一个身为使徒的保罗，他跟他在属灵上信仰上的孩子这样子的父子的关系。还有我们看到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后面很多很多，比如说呢，第三节呢，我往马其顿的时候劝你在以弗所，我们看到了保罗他跟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看到了接下来提摩太跟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第二章一到二节，为万人恳求啦，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要如此的恳求。我们看到教会跟这个社会上跟在位的跟掌权的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提摩太前书里面看到男女关系，比如说第八节，二章的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第九节，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讲到男人跟女人的关系啦，然后最明显的是在第二章的十三节，讲到了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然后他还讲到了夫妻的关系啦，像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讲到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然不只是男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还讲到了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例如第三章的第四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当然不可免的就是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了，例如在第四章的第六节，我们可以看到四章的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了，然后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是保罗在告诉提摩太，你要这么做才是好的。再讲到他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但不只是这些我们好像看起来很正面的啊，很美好的啊，还有一些反派角色，就像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读到的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讲到说 我要嘱咐你，我要你留在以弗所，是有一个目的是你们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以传异教。我看到了，哦，这身为一个教会的管理者、牧养者，他跟这个传异教的啦，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反叛角色的，跟他们之间关系的张力。还有第六节呢，保罗继续说，有人偏离了这些，哦，这些人偏离了，然后反去讲虚浮的话。还有第七节呢，接着说，他们是想要做教法师，他们很喜欢当那个教师啊，喜欢教导人，但是保罗说，他们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说的。还有呢，第十九节，一章的十九节，讲到了这些人丢弃了良心，然后他说，常有存信心和无愧的，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像在真道，就如同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我们都在一个教会，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但是这些人好像是在让船在船上面打洞，然后可能要让这个船沉了。然后在一章的20节讲到了一个我们最不喜欢然后最想要避免的一个关系。一章的20节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把他们逐出教会了，让他们跟教会脱离关系了。所以我盼望可以从这个 我感受到的这个第二个张力，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提摩太前书是一个不断的在讲那个信徒生活、信徒关系的一卷书。他把许多各式各样然后信徒生活当中之间会有的关系还有张力呈现出来，所以他应当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一卷书，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些关系里，不是吗？所以我们还可以，所以似乎这第二个充满关系的挑战啊，对我来说的挑战是，我是一个比较不会处理关系的人，我没有像我太太啦，文雅师母啊，她比我更擅长处理各样的关系。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既不是那以弗所书第4章11节讲到的，我既不是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那这一卷书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相信这一卷书让我们看到不断的有各样子的关系的描写呈现，它一再而再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活在这个关系里面，任何一个肢体当中的关系之间的影响也影响到了我们。还有呢，我觉得这一卷书呢会带给我啦，或者是会带给我们呢第三个挑战。第三个挑战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下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呢常常听到啦，或自己遇到人在挑战权威，人在挑战权柄，人在挑战真理。在这样子的氛围当中，我们却发现提摩太前书它好像跟我们的文化啦很格格不入，很不亲切。我们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常常遇到挑战权威啊、挑战权柄啊，我们都觉得说，哦，我们需要用温柔的心啦，然后去跟人家解说、去说明啊，我们需要啊用和善的话语。但是呢， 提摩太前书里面充斥了许多有约束性的、有命令性的词汇跟语言，就如同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头所说的，奉我们救主，奉 这个字，还有最后呢，奉我们救主呢，还有我们盼望的基督耶稣之命，他的命令。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人家跟你说啊，我命令你做什么，真的是让人很不舒服，不是吗？还有第三节呢，我们刚刚看了很多次了，他说保罗嘱咐保罗要那提摩太啊，嘱咐那些人不可以传异教。这个嘱咐这个字呢，它也是一个约束性带有命令性的字眼。还有第五节呢，我们也看到，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又再次的讲到命令。有一些词汇呢，不一定是用命令这个字，不一定是用嘱咐这个字，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哦，他好像是在讲命令。例如说，第一章的第四节讲到说，不可以传异教，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就会让我们觉得啊，你怎么约束了我，限制了我。这一些一连串的命令呢，在提摩太前书，如果你今天主日结束之后回家继续翻，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很多，比如说，不许女人的打扮啊、装饰啊，如何如何，我不许人家如何如何。这些命令，我们甚至可以让我们想到最早的圣经里面的命令，神对亚当和夏娃说，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还有会让我们想到许多种种的律法，在十诫里面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讲了许多的不可，不应该，讲了许多的命令，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在工作，主管啦，你的主管、你的上司啊，应该都很极力的避免用命令这个字来跟你沟通。但是你会不会在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感觉到很不舒服呢？这是我觉得我们要接受提摩太前书里面这个信息当中的我们需要跨越到的挑战。在这个后现代的思维当中，在我听过有一些老师啊，他们说到他们在学校教学的情形，就是学生不太尊重他们，不太尊重老师的权威或权柄，不太尊重真理，然后总是会找到另外一个曲解性的说辞。在这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子结构的思潮当中，甚至有基督徒会说啊，你有什么，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说这样子讲就是对的。愿我们都能够对这样子保罗用许多命令的 语气啊，这些 有更深的体会。我们要把这些他所吩咐提摩太 的话语也套用在我们身上是不容易的事情。然而他在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让我们能够可以更深的体会到说，神起初跟亚当夏娃说，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那是爱。当神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讲了那许多十诫里面十个不可，是出于爱，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到第三节，保罗嘱咐命令提摩太仍然住在以弗所，命令提摩太去做一些做这个嘱咐人不可以传异教的这个艰难的工作、艰难的事，他在我们教会聚会很久了，我 但是保罗嘱咐我，要我对他们说不可以传异教，这不是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吗？但是保罗却命令我这么做。所以保罗说第五节，命令的总归是爱。我真是希望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些命令，这些嘱咐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保罗在这里的第一个命令，嘱咐他们不可以传异教啦，要提摩太去这么行，去这么做。他非常重视强调的这一点，所以在这第一章的后面，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他又重申了一次。所以我们读到十八到二十节，他说：“我儿提摩太，我照着从前指示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美好的仗。”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体会说，为什么保罗呢？他会说这是好像打仗一样，因为在教会里面处理这样子的关系呢，是很不容易的。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你可能你跟自己的家人啊，跟你的兄弟、你的姐妹，在遇到关系上面的冲突的时候，你想要坚持一些真理的时候，那个就很像在打仗一样。但保罗他是这么鼓励提摩太的，在一章的十八节说，他说我已经先照着你说了预言了。或许保罗他曾经告诉提摩太，曾经预言说 这像打仗一样那么艰难，你要处理这一些关系，但那会是一个美好的仗，那是会有将来会可以取得成功、取得胜利的结果。那你要如何打那美好的仗呢？如何要让这个仗打得美好，最后可以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结果？第十九节他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也是他在一开始嘱咐提摩太的这些命令当中他提到了。就像第五节的后面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接着他在后半节说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无为的信心就是没有虚假，清洁的良心就是、我们听这个命令、执行这个命令的、不是带着不纯正的动机，我们是清洁的。还有呢，他说还有这是从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是、没有虚伪，它不是一个表象的，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从这些无为的信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生出这样子的爱来打这美好的仗。所以他在第一章的开头啦，这、第三节开始有这个嘱咐，然后还有说这是我的命令，但是是基于爱对你说的。然后在最后第一章的结尾他又重复的再 说了一次，我要把这命令交托给你，打那美好的仗。第一章的十九节，你要长存这样我在信这一封信的开头所吩咐你的，要长存信心，长存无愧的良心。所以希望这些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些教导、这些指引、对他的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处理各样紧张的关系当中，在处理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关系当中，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我们要再继续看这一场战役当中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呢？三到五节啦，讲到了说，这场战役的内容是嘱咐那些人不可以传异教。第四节说，不可听从荒谬 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可能这些人他们在当时呢，他们借着呢，结合了一些传统犹太的传统呢，在讲一些不是在救恩的基础上要另外再加上的一些教训。所以保罗说，这等是直身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里的章程呢，是指神救恩的计划。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呢，他说，他在这里说，我曾劝你好让你吩咐某些人不可传讲别的教义，不可以关注那些编造的故事和无穷的家谱，这些事情只带来疑惑，而无助于神所赐的信仰上的任务，神所赐的信仰上救恩的计划。我这样吩咐你的目的是为是爱。所以为了爱呢，需要打这一场仗，为了爱呢，需要 参与这样子的战役。保罗说，他这样的吩咐，这样子的嘱咐，这些命令，这些目的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现在是否可以更多的体会提摩太他所面临到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所以难怪呢，保罗在第一章的开头啦，他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愿那平安呢，你现在正要去打一场很难很难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啊，真理跟虚假之间关系的这一场仗。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保罗的祝福，我们应该可以更深的体会到为什么保罗说要愿平安赐给你，愿怜悯、愿恩惠赐给你，赐给我的真儿子提摩太。不晓得今天呢，可不可以让你对提摩太前书呢这一卷书呢，有更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它不只是一卷给牧者啦、给长老看的一卷书信，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关系当中。他不只是告诉我们一些道理，他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些张力，我们应该要如何支取力量。保罗在这一卷在第一章的开头啦，也讲到说他自己呢过去的状态，他在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七节讲到说，哦，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 为有中心，然后派我服侍他。哦，我们看到派这个字呢，又是一个约束性、命令性的字眼。他派我服侍他。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保罗在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状态。讲到第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和爱心。因为我经历过了这些，所以我有这些信心和爱心，所以我把这交托给你，我的真儿子提摩太。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十六节，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个怜悯呢，也呼应到他一开头给提摩太的祝福，愿恩惠、怜悯、平安，然后要归于你。所以保罗不断的在跟提摩太，也用他的过去的见证来告诉他说，是可以的，你是可以得到这怜悯、平安的。过去的我是如此，神都怜悯了我，让我可以成为他被使用的仆人，让我可以靠着他的力量来服侍人。所以呢，十七节他说，但愿尊贵荣耀都归于那不可以、不能朽坏、不能看见、 勇士的君王。保罗仿佛一个走过许多他处理这些关系张力的牧者，告诉提摩太他走过来，然后他也经历过，他最后体会到要把这些荣耀归于神。我自己呢，在教会呢，还有文雅师母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类似的张力，我们实在很需要呢，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 也扶持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一起看到那真正宝贵的是神纯正的真理，还有让我们看到那真正宝贵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些嘱咐是出于他的爱，是要保守他的教会，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行在真道上而不偏离。愿我们接下来呢，在读提摩太前书啦，从第一章然后一直到最后啦，我们都可以从陆陆续续我们看到的这些关系当中，还有这些保罗给提摩太的这些建议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有收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无力，我们需要你的恩惠、怜悯和平安。主啊，我们也愿你保守这一个属你的教会，愿教会荣耀主你的圣名，愿我们在处理各样的关系或错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有智慧，也让我们有智慧可以选择听正确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生发出愿意遵行你话语，知道你对我们的一切吩咐是出于爱的这样子的信心。求主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